间。感恩节很快就到了，一般来讲，在感恩节将到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聚会的时候都会数算主的恩典。但是我今天跟大家所思想的是更进一层楼的，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的一个想法，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很多的时候觉得得了恩典是很大的祝福，不错，我们应当要感恩要感谢。正如有十个那个得了医治的长大麻风的人，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耶稣，所以感恩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承受了上帝那么多的恩典，我们应当是更上一层楼，想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是成为一个不单单是感恩的人，更是能够将上帝恩典与别人分享的人。所以今天我就想到一段的圣经，是在尼希米记五章十四到十九节的，我把这段圣经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其实是耶稣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不知道什么道理没有记载在四本福音书里面，而是当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是告别的时候，他说他今生今世不会再见到这些同工了，那时候他就跟他们一些的劝勉，然后最后他给他们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说要当常常纪念主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如果不是保罗是在当时讲出来，是路加把它记下来的话，我们就失去了这句更那么美好的一句的耶稣的教导，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尼希米记里面五章十四到十九节来看一看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这段话。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达西西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一共十二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舍客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自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外，有犹太平民和官长一百五十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又预备一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求主借着尼希米他的属灵的风范再次的帮助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也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尼希米的领袖风范，我可以说第一段我可以看到这个他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叫他做小臣与大臣之别。这个小臣大臣其实本来是什么，在中国语言里面是什么，是佛教的俗语。小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是小载，就是说好像一条小小的船，只承载自己，也就是说小臣的就是说呢，只是求自己得救，求自己得福，这个叫做小臣。那什么叫大臣呢？大臣就好像一条大船，是不单单载自己， 也在许多的人，不单单自己得到福气，也希望别人得到福气。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种开阔的心情，是不单单只是求自己的好处，而是要想到别人的好处，不单单为自己谋利益，更要想到为别人也缔造幸福。所以这个心境是有分别的。那今天很多的人都能够做一个小乘的人，能想想自己得救很好，感谢主。但是当我们想到别人的需要，在别人的救恩上面看见自己的责任，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要帮扶，那这样子的心就是一个大乘的心。然后这里也看到的是一个感恩与施恩之别。那感恩是什么？我们得了恩典要感谢，这是应当的。正如呢刚刚我提到说，曾经耶稣有一次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大麻风是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是最后的，是一定是溃烂致死。但是这十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中，只有一个人回来跑到耶稣面前来感谢他，这个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其他九个治好了就很高兴的就走掉了，可能回家团聚去了，可能到圣殿献祭了，但是没有一个是记得回来感谢耶稣。所以耶稣很带点伤感的说，那治好了不是十个人吗？怎么只有一个外族人来感谢神呢？那这个是感恩的心。所以我们需要有感恩的心。那很多的时候感恩节将到的时候，那有时候你也会从讲台听到这一段的经文作为鼓励。但是我们如果要更上一层楼，我们就不单单要感恩，而且是什么？我们要成为上帝恩典的管道，我们要把得到的恩能够施出去，把得到的恩能够跟别人分享，这么样子就能够越传越广。不然那这个恩典就只停在你那里。就好像我们从前在年轻的时候在学校里接力赛跑一样，那个棒传传传传传传到你手上的时候，如果你不传出去，你这一队就输了。为什么？你那个棒就停在你手上就没了。或者有人传的时候棒一下子掉在地上，你这一队一定输了。但是在接力赛的时候最要紧的什么？你拿到这个棒能够传出去。同样的，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当你得到了恩典，很重要的是什么？你这个恩典要传出去，不要成为一个死海。我常常记得在圣地有两个很特别的海，一个是加利利海，一个是什么？死海。加利利海是什么？从一边流进来，然后从一边流出去，所以它的水常常是新鲜的。今天如果你到圣地去旅行，我没有去过，只是读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就是好像你看见它从一边流进来，从一边流出去，所以它的水是新鲜的，里面有活鱼。那个耶稣曾经的门徒在加利利海谋生，很特别的一个风光明媚的一个海，小小的，但是很充满了生机。然后另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就是死海。那死海又称为沿海，因为它是没有出口的，它是只流进不流出去的，所以那个慢慢的那个水里的盐分就慢慢的积存在那个死海里面，所以死海边是寸草不生，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生长，那个水是那么样子咸，是盐分那么高，以致里面不长任何的细菌，不长任何的生物，一个只吸收而不出放出去的生命也是如此，最后是变成一个死海。所以这是一个圣地给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不单单要感恩，我们也更需要把恩典是流通出去。当神看见你是那么样子的，把上帝的恩典那么好的是流通出去的，上帝说这个是好的仆人，我给你更多。当上帝看这个人把原来好像把地上掘一个洞，把上帝给的恩典都藏在里面，上帝说我的恩典到你这里变成死海了，上帝就怎么样？上帝说不要给你这么多了，你先处理完这些好了。所以这就是不一样。 一个感恩跟施恩的分别。但是我们在尼西米的领袖风范里面，我们也看出它是由短期的付出长期的效益。在当时来讲，他所做的很多对人的角度来看是亏损的，是吃亏的，是付出的，但是我们却看到有长期的效益。尼西米是建立城墙，尼西米是和那犹太人再一次的是回归到神的话语里面去，所以他所做的虽然短期来讲他个人好像很吃亏，但是我们看见是长期的效益。我们到今天能够看到圣经的话语的记载，我们还知道神的话还在纪念他，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在人看来好像是吃亏的，是亏损的，但是什么，神却在天上有纪念，所以神把他所做的都记录下来，是让他所做的成为圣经里面代代相传，作为往后来的人的榜样。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尼西米生命中有四点很重要的事，是我们值得去留意跟效法的。第一，我们看到他为什么能够施比受更为有福呢？那是因为他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他讲到他做那个奉派做犹大帝的官长，做省长，做了12年，但是他跟他的弟兄，就是他的手下，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那样子为什么呢？那个以前的省长都不单单是在自己的位置上作威作福，而且是借着这么样子的是机会来到自肥。但是什么，他那以前的省长每日要粮食和酒，并银子40舍克勒，40舍克勒约等于今天的一磅银子，一磅银子大概是属于12两吧，中国人来讲就是12两银子，一天收12两银子做薪水。那是什么，然后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是他为什么不这么做？他可以有权利这么做，政府给他权柄这么做，但他选择不去这么做，是因为我敬畏神不这样行。有时候一些法律，人的法律并不完全，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却选择敬畏神过于只是在当地的法律看来是没有错。今天在美国也是一样，有很多在法律之内你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些在神的眼中都是美好。没事，尼西米所追求的不是说只是看我今天在法律的允许之下就可以做我法律允许的事，而是说我要选择是因为敬畏神做讨神喜悦的事情，这是有分别的。我们看到尼西米也因为他对神的这一份的是尊敬，这份的敬畏，所以他其实在生命中做出了很多的是付出和牺牲。第一，我们看到他是忍辱负重。他曾经担任犹大的省长共12年之久，做省长是高官吗？比起他放弃的这个不算是高官。为什么？你在尼西米记里面一开始就第一章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他是当时波斯王亚达西西王的酒镇。酒镇是什么？酒镇是就是说负责给酒给皇帝喝的人。你跟今天来讲你以为这是 waiter？ 不是，在古代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的官职之一，因为皇帝怕给人毒死，所以一定是酒镇，就是皇帝最信任的人，他替皇帝采办酒，然后他试酒确保无事了，然后就要给皇帝喝，所以他是皇帝最信任的人，所以是帝国的最高的官职。但是他为了神的缘故，他是选择了做了12年的犹大的省长。可能在人来讲觉得做省长是高位，但是在尼西米来讲他是什么，他是牺牲，他是付出，他是降职了。 因为你想想，从皇帝最信任的职位，一直做只做一个还能那个不见经传的，还能小小的远方的省长。当时还能那个犹大帝是在帝国的边缘，是一个穷地方，是一个破烂的地方，还能然后去那里做一个省长。但是他为了神的缘故，他是一生的前途都是为主的事而付出。你想想，做了省长12年，皇帝还等着你回来吗？当然其他的人就上去了。他的一生的前途都是为主的事而付出。然后我们也看到他12年不领省长的薪俸。那这个钱是怎么来的？是贪污来的吗？当然不是，这个他是倾己所有来到支持圣公。他把自己以前的积蓄，以前的薪俸，当然做那个皇帝的九正，这个薪俸应当很高，他能通通的以前的储蓄，他的退休金全部都拿出来，为了什么？做神的工作。我昨天写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教会中有4种领袖。第一是最好的，出力出钱不要权，又肯出钱又肯出力，是不要权柄不要瓦事的。我在夏威夷就碰到过一位老姐妹，她捐很多钱给教会，但是问她你有没有什么条件，她说没有，我信任牧师，我信任长执会，让牧师跟长执会来决定哪里需要用就用到哪里，是出钱出力不要权，这是一种最好的榜样。有些呢是出钱也要权，就是用那个英文有句话说He pays the piper cost the tune， 就是说他肯出钱，但是他要做他的方式。这些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起码他是愿意付出的。然后呢，我也看到有一种的很有趣的现象，是有些领袖是什么，宁可出力不肯出钱的。你拿他1块钱好像刮一层皮一样，但是他很愿意出力，就拼命的卖力。我在以前的教会也看见过一位做得太辛苦了，他就是不肯花钱，就不肯捐钱，但是很出力做教会的事，但是他外面也是拼命的做事赚钱，结果年轻的很，50几岁就过了，然后留下很多钱给他太太，结果他太太交了几个男朋友，结果把他的钱都花掉了。真的，这是有时候是看到他那真是心里很痛心的事情。那出力不出钱的人，最后神让他的钱都如鸟飞去，全部都飞到人家的口袋里去了。还有呢一种呢，这是最糟糕的，就是不出钱不出力却要权的。不肯出钱也不肯出力不肯花精神，却坐在位置上要做决定的，这是最糟糕的。这也是最不用怕的，因为这种人还能做不了什么作用，只有一把声音。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在读神学院的，有一位弟兄姓崔的，他就讲过给我听一个故事。他以前在中部一个教会在教会里面做财政，然后有好几个教堂里面的人常常呢都是叽里呱啦声音特别响特别大的。后来这个弟兄要搬到 Fort Worth 去，他临走之前他就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把所有的财务公开，结果大家一看，原来这几个常常的声音最大的人却是最不出钱的人，以后这几个人就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在他们再出声音的时候没有人理会了，发现这种人只是有一把声音而已。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尼西米给我们看见是一个真正的属灵领袖。这也使我们想到耶稣曾经是有一个年轻人来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说你若近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然后他就说什么是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这些基本上都是负面的。然后耶稣讲了一句，又当爱人如己。然后那个少年人胸脯一拍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 然后耶稣跟他说什么？你，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这个人说，我能够爱人如己哦。耶稣前面跟他说，你还当什么？要爱人如己。然后呢，他说我都做了，这样子耶稣就试试他，说你既然你说你爱人如己都做了，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有的东西去变卖了，去送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还要来跟随我。这个年轻人有没有爱人如己？其实没有，他只是夸下口而已，所以耶稣一句话就把他点穿了。所以圣经上接下去说，这个年轻人就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其实他根本就不舍得，他也没有爱人如己。一个不能够是私欲的人，是还能不能够做神的领袖。所以是怎么样呢？最后这个人有没有还能跟随耶稣呢？圣经上从福音书来讲我们不知道，但是古代教会有一个传统，有一个传统说，其实这个人后来继续跟随耶稣了。就是这个古代教会的有一些的教父说，啊，那是最后这个人经了很多的年之后，这个人就是巴拿巴。我们今天常常想到巴拿巴心里都暖洋洋的，啊，那其实他原来的名字叫约瑟。巴拿巴本来是一个混号，就是有些人呢会叫某个人是胖子瘦子，或者是有叫他一个什么混号，但一个人的混号能够是在教会里面被人称为劝慰之子，就常常安慰人的人，这个是多么好。他有田有地也卖了，把嫁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并且他一生都跟随主服侍主。啊，那他是把保罗带出来侍奉的人，也是最早跟保罗一起出去传福音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愿意给马可第二次机会的人。所以是一个一生侍奉主的人，一个付出的生命，而不是一个只息不放的人。第二，我们看见尼西米是专心他的目标，他说我是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因为他觉得最重要的是圣殿需要有围墙有保障，所以他是在耶路撒冷，他就是一直的是要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没有置买田地的意思说，原来当时有些的人他们因为付不起税，他们的这些田地就会被拿出来给充公，这样子作为犹大省长，他可以很简单的很方便的就是近水楼台的把这些地是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下来。但他没有这么样子做，他没有成人之为，但是他是恒心修造城墙，他是那么样子专心他的目标，以致他能够影响跟随他的人。他说我以前的省长他们都是要钱要吃的，然后呢使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是什么，他说我恒心修造城墙，我的仆人也都在那里做工。啊，那这就是看到他的领袖的风范，他能够是影响他下面的人也都能够一起的是为这个目标而努力，为侍奉神而能够努力。这就使我想起耶稣曾经是做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在约翰福音记载，耶稣是在最后的晚餐上面是洗门徒的脚。在当时来讲，洗脚是仆人奴隶的工作，甚至在犹太的法规里面说是洗脚是这么样子下等的工作，以致犹太人做仆人的不需要为人家洗脚。 就说你家里的如果请的是一个佣人，是一个犹太人，那你不能够叫他是替你的客人洗脚，是这么样子。但是耶稣却选择了为这些门徒们洗脚，然后耶稣洗完了他们脚，穿上衣服坐下，对他们说，我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但是耶稣的这个要讲的话在后面，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就是耶稣的整个生命的那一种的精神。耶稣可能是做了一些的事情，是让我们能够效法他的做。耶稣是触摸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也能够触摸别人的生命。耶稣是祝福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精神，谦卑服侍。因为什么？因为尼西米是有一颗顾念别人的心。我们看到尼西米，他从自己的是那个储蓄里面来的供应这些一切的需要，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要省长的俸禄呢？他只要讲了一句话，因为百姓的服役甚重。这给我们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些的背景。在当时的背景来讲，按照那个作为一个省长，他要负责以下人等的生活。当时的生活比较简单，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样子，有薪水，有 benefit, 有 health care, 有 health and medical insurance, 有 retirement, 没有这么多的复杂。当时的人就是说什么，主要是粮食，那是最要紧的，吃得饱是最要紧的，是首要。所以作为一个省长，他每天要负责那个以下人等的生活。他要负责什么？给他的下属吃饱，然后他要给那些新来到犹大地的回来的这些的犹大人，是这些新移民，要给他们吃饱。然后还有其他的省份到访的官员，他要招待他们，给他们吃饱。然后还有什么波斯帝国往来的官员，这个所谓官场的迎送，在中国古代官场上也有，所以这个是都要什么，都是要他的责任。而且呢，那个他为什么是说百姓的服役甚重呢？然后呢，在当时的税项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税一样，我们今天交税是要交两成的，是不是？其实如果你加 sales tax 还有三成。那个第一层是什么？是 federal income tax, 那个是交给联邦政府的。第二层是什么？ state tax, 你是说你在哪个州，那个州是要付税的。我们今天住在加州，加州现在很穷，所以上的那个加州我们要付很多税。在美国有些的州是不用付州税的，哪一个州不用付州税？哦， Texas 不用。这不是我要去 Texas 的原因，但是有些州是因为它的很富有，它就不需要抽那个州税的。然后当然我们今天美国还有很多，你汽油也要税，香烟也要税，甚至你购物都要税。在夏威夷那时候，那购物税只是4%，在美国这里加州要9%多，所以是。当时来讲，其实的税是分有什么，帝国要抽税，然后省份也要抽税，这个省份的抽税就成为省长的俸禄。因为呢，这些百姓已经要交税给波斯帝国，所以呢，出于怜悯的心，尼西米就说，我就省了那个省长的这份的税，我就不要了，我就不收了。这时我们也看到他有耶稣基督的心肠。圣经上有一句很好的话说，当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然后我们也看到圣经上也从这里提醒了我们说，凡在世上有财物的， 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原来圣经上是这么样子的，是来的衡量一个人。如果一个人是看钱大过看到别人的需要，这个人的心里面可能就没有爱神的心。我们常常很容易说，哦，我爱神，只是我不太帮助人的事情上我少做一点。但是不是的，圣经没有让我们是走一条后门。圣经说，如果你爱神，你就会表现在帮助别人的事上，你就会在看见别人的需要的时候看见自己的责任。这就不容易了，但却是圣经上千真万确的话。因为他这圣经上，这约翰说的，在圣灵感动之下说的，如果你有财物，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你看见了，心里有可能有点感动，但是你还是说不舍得，不舍得，我看这个最重要。然后他说什么？爱神的心怎么在他里面？原来这个人的没有爱神的心，如果他讲他爱神，这是假的，这是多么严重的一句话。今天其实我们美国，在美国居住的人，有人做过统计，就算我们生活的最平凡的人，也比全球90%以上的人都生活得好。所以我们这句话特别对我们今天住在美国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美国其实美国今天用掉全世界的资源是很多很多。我们每个人在美国生活的，就算你说你很穷很苦，但是其实你还比其他世界上好多的人好。所以这句话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话可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可以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生命的见证，叫做 Lottie Moon。 这是19世纪的到中国去的一个浸信会的宣教士，他是1940年在维珍尼亚出生的，家里是有庄园，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孩。而他是1912年12月24号圣诞前夕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死在日本 Kobe 这个的地方。其实他有一个很不简单的一生，他1861年的时候他是得到硕士学位，是美国南部首数名女硕士之一。当时女生还能读硕士是很少很少的，他是美国南部的数一数二的得到硕士的人。然后他精通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希腊文，且他中国之后又学了中文。他在33岁的时候成为到中国去的宣教士。他初初在中国做一个教师，然后后来他积极个人布道，曾经领过数百人归主，特别是中国的妇女们。他不断地写信呼吁美国的教会支持宣教士。1881年的时候他做一个很大的决定，他是要嫁给当时在哈佛的一个大学教授呢，回国呢，还是说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宣教。最后他选择留在中国一个人宣教，而放弃了跟当时哈佛大学的一个神学教授的。然后从是1887年他是建议圣诞节前的一周所有的教会都为宣教而奉献。然后从1888年开始，那次美国南部的大部分的教会都响应，是得了当时是3315块钱，而就差遣了多三位宣教士到中国去。而他一直在中国停留，经历中日战争，这是第一次的中日战争，然后是全匪之乱，就是义和团之乱，然后民国革命。1912年 他那时候已经70多岁，他在大饥荒之中，他跟灾民同甘共苦，他而不能够看见周遭的人，中国人肚子饿，但是他自己吃得饱，所以他将自己的粮食，将自己所有的全部都捐给这些灾民。最后他瘦的只有50磅，健康受损，他的同工实在觉得他上的那个是不可以再留在中国，就宁把他送到船上去，叫他回国去休养。而在回国的途中，在圣诞前夕，病逝在日本的 Kobe 的港口，一个美国女子，一种无名莫名其妙的爱，把一生都奉献给中国，奉献给福音的事工。然后因为她的感召，所以很奇妙的，那美国圣公会以12月22日为她的纪念圣日。那个她不是圣公会的，她是浸信会的，但是她是这么样子令人尊敬，以致在圣公会里面都会纪念她。然后美南浸信会每年有一个穆拉底奉献，从那个时候开始到如今不断超过100年，是得到的奉献是什么？是用来供应神学院跟海外宣教士的需用。当年我要读神学，最便宜的神学院在哪里？是在美国，在浸信会里面。如果你是浸信会的会友，那时候我们每一个学期只要给400块钱的 matriculation fee 就任你读，然后学校还替你介绍工作。那我们这种海外学生当时是没有在美国工作的许可，所以只能够在校园里一个礼拜工作20小时。我那时候读神学的时候，那20小时我就在那个神学院的这个Public Relations 公共关系部门替人家做这个履历，做了每个礼拜20小时，赚取生活。而且如果他还有很多的学校里面专门给学生的奖学金，如果你付不起学费他还会可以申请奖学金。美南浸信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任何人你觉得有呼召要去读神学的话，你都可以去，只要你有护照，不要因为经济成为你的拦阻，不要因为你付不起学费成为你的拦阻。所以是那么样子一个伟大的一个 vision， 一个远见，有眼光。同样的，美南浸信会他们是支持4000多个海外宣教士的生活。这些宣教士不像其他的那些机构的宣教士，很多的今天很多基督教的机构差遣宣教士是怎么样？你自己要筹募经费的。但是美南浸信会是，他如果接纳你，差遣你成为海外宣教士，他会支持你所有的费用，让你能够专心传扬福音。就是因为有一位这位穆拉迪女士很舍己的来到付出，很舍己的来到是为中国献上他自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因为他而得到祝福。一个付出的生命，在短期来讲看来好像是损失，看起来他孤单单的一个人没有得到什么，但是却他的生命就正如好像圣经上所说的，如同明光照耀，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今天你的牧师能够站在这里，我能够在神学院接受硕士教育、博士教育，为什么？都是因为有其他的人为神学院而奉献，以致我能够是用很低的学费，是能到神学院去进修。同样的，前阵子有年轻人问我说，我要去做宣教士，我说那样子你应当去去浸信会读，然后去成为浸信会的宣教士。不是说因为我 受了浸信会的教育，而是因为是的确这个制度是好。所以今天我们结束的时候，让我们想到说，我们在生命中要敬畏上帝，我们要专心目标，我们要顾念他人。下个礼拜是梁杰琼用人长跟大家讲信息，所以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是可以说是我给大家的是感恩节的信息，让我们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不是只是单单数算我得了什么，而是要多想想我能够给人家什么，我能够付出什么，因为这么样子是一个更有福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耶稣的话，愿你常常的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到是结出果子来，荣耀主的名。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并且领受祝福。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默祷之后就散会，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让我们是就尽快去参加主日学，一起学习神的话。